好，我们请翻开课本418页，我们的进度好是到了声闻行果。那前面进到行果篇以后啊，我们就有说人天行果和声闻行果可能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为什么还是要学呢？因为人天行果是五乘共法，这个声闻行果是三乘共法。共法的意思是说是我们共同要学习的，只是我们不求人天的果和声闻的果，所以这个叫做直过。直过它就是你走过而已，走过而已哈，你不去那里停留，这个意思。你直过人天，直过声闻哈，要直入菩萨道中，才能够最后获得无上菩提啊！我们要住的涅槃是无住大波涅槃。这个人天行果、声闻行果是直过不停留的啊，但是它还是共法。尤其我们前面讲人天共法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人天虽然我们不求人天，可是人天它是如大地一般哦，大地法叫大地法，它生长一切是出世间的善法，所以很重要哦。所以学佛一开始就要知道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根呐、啊，好，我们的根基脚根呐、啊，根那个脚根的根基哦，是站在什么地方哦？我们要站在这个哦，受三规持五戒行善法哈、哦，这个大地上面，它是大地法，所以很重要。那声闻法呢？声闻法它的戒体哦，它就说它的心要是出离心。那你说出离心重不重要？我说出离心当然重要。假如没有出离心作为一个也是学佛很重要的一个心要的话哈、哦，那也不可能，你不可能知道学佛。跟其他的比如说其他世界也有很多的善法啊，你不是一天到晚都可以听到讲其他的了哈，我是说其他的宗教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哦、讲要做好事啦，要存好心啦、等等啊，要说好话啦，要等等的啊、哦、这些全部都对，可是假如没有这个出离心啊，出离世间的系缚，这个出离心做一个很根本的区别的话，学佛永远是在心外求法，在心外求法上那个不是佛法，那个不是佛法，所以出离心是很重要的哦。那在修声闻止观的时候，或者我们说二乘止观、小乘止观的时候，跟修大乘的止观哦，同样的都是一个基本都是要修空观，那小乘的空观跟大乘的空观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它有很它的那个不同点哈，你修法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它那个不同点，假如你抓不到的话，修空观很容易就变成是偏真涅槃了哦，所以那个微妙的地方也就是陷阱了。那个微妙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个陷阱啊齁、哦、那个陷阱真的是要一开始你就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所以这里齁、哦、就让我真的就很感谢我的老师。因为那个微妙的地方你抓不抓得住，你是不是一开始修空观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修的是小乘的空观还是大乘的空观，因为都一样齁、哦、可是那个微妙处就是那个陷阱处啊，要一开始就掌握得住啊，否则到了以后，比如说举个例子啦，曾经大家设在佛面前哭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他听佛在讲大乘法菩萨道的时候啊，他就哭了，他跟佛说太晚了，要回小向大是很艰难的一条路，很艰难，那个心性已经有一点很长时间的定型，好、哦，要再回小向大是一条很辛苦的路，很艰难的路，所以为了这个，他已经发现这一点了，所以他流下眼泪来哦。他说就是当初这个走 头陀横这一条大家是头陀第一的大家是这一条路啊，小乘空观修得非常非常的好，坚定的啊。现在听闻了大乘法，要从要回小向大啊，要从声闻回向菩萨道，知道这一条路是对的，是方向是正确的。可是要回小向大的那个辛苦，更胜于当初啊，就是求得解脱，更胜于求得解脱，其实不难呢。不难呢，我听境界法师说哈，境界法师说要求得解脱有什么难，狠一点就好了，心啊狠一点就好了，这一切我都不在乎，遇到什么境界都 OK， 都不在乎，心狠一点其实不困难。你知道你能吃多少，你要穿什么衣服，你能够穿几件衣服，你要睡怎么样，不管 anyway 哦，假如能够大地为床的话，你还要睡怎么样，印度很热的，大地围床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地方，你不管是怎样的房子，你晚上睡觉不过就是七尺，你还怎么样？以前我读于林波老师的书的时候，我在他的书上看到于林波老师，他以前他是医生啊，他开过医院，是医院的院长，他曾经开过医院，也曾经开过养老院。假如论床来说。你不要说他是有多少间病房了，那个医院养老院不想，只我们论床来说，他说他有几百张床，可是到了晚上他也只能够睡一张床，他假如要每张床来换着睡的话，他就不要睡了，不管他有多少张床，他有几百张床，他晚上也只能够睡一张床，而通常他晚上连床都不睡，他就睡在那个可以移动的那个像手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那个可以移动的那个像手术台一样，有没有小小的一点点，他说他通常晚上都睡在那个上面。你有华屋哈，多大的豪宅几百平，你有华屋多少间哈，你有床几百张，你晚上睡觉不过就是那一点七尺啊。所以这些事情假如你都想明白了，等到你那个一习不来啊，今天这个是我们的重点哈，讲持习念、安般啊、属习观，或者是阿那波那休息啊，今天这是我们的重点啊。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啦，啊，多大的财富、多大的权势，有多少啊，有多少就是有成就的哈，那个子女。或者多亲爱的眷属啊，不管你是怎么样了哈，不管你有多少的世间的知识了，不管是怎么样，等到这一习，这个习呼吸，习呼吸，等到这一习不来的时候，等到这一习不来的时候，假如你再想一想，这些一个都带不去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的心情啊，你不妨提早现在来想一想啊，这个。修行的必要，当你肯这样子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人只要一真的诚实啊，心静下来，好好的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做抉择并不困难。好，我们今天就是要到418页哈，顺解脱分。首先，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顺。解脱分，顺的意思就是顺向，朝向那个目标，随顺着，朝向着那个目标，这个叫顺。好，顺，好，常常看到顺或者随顺，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它没有什么意思，就是顺向着到那个目标。哦，你只要看清楚了那个目标，其实有好多种不同的，你好多个不同的门，好多条不同的路都不一样。不要紧，但是那个目标你必须很清楚，顺向着那个目标，什么目标呢？解脱，顺向着，朝向着解脱的目标啊。好，这叫顺解脱。那什么是解脱？解脱就是涅槃嘛。你不要忘了，我们都是以涅槃为上手啊。声闻行很重要的心要，一开始学过的都不要忘了哈。出离心，这是戒体。然后以涅槃为上手啊，这是目标，就是都不一直都不能忘记的啊。以涅槃为上手，这是涅槃，这是一个目标。可是涅槃，你对于涅槃的了解啊，就要自己搞清楚一点啊。对于涅槃这两个字的了解啊，涅槃它不是一个地方， 它不是，它不是有一个地方。你既然讲目标嘛，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有一个地方我要到那个地方去了，那就很危险，这一开始就是一个陷阱了，就变成你可能会一心一意想要有一个偏正涅槃去住一下，这样子不是涅槃，它是一个心地风光。什么叫做涅槃？一开始说涅槃原来的意思哦，很普通哎，在印度涅槃是一个普通家常话，你吃饭了没有？饭涅槃了吗？就是你吃饱了吗？你吃饱了吗？你那个苦，你那个肚子饿的苦解除了吗？解除了就是涅槃，苦的解脱，苦的消灭就是涅槃。可是在佛法里头，这个涅槃的意思就是所有苦的根源你要找到，所有苦的根源是贪嗔痴，对不对？是烦恼，烦恼的根本是贪嗔痴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简单来讲，苦的根源就是贪嗔痴，所以贪嗔痴的熄灭就是涅槃，这样懂吗？懂这个这两个，你一开始这个字的意思就要很清楚，它是一个心地风光，它不是一个地方，你到那边有个地方，你到最后就到了那里。我们要爬山有一个目标哦，有个地方有，你总有你。爬到山上，你总要到那个三角点去踩一下哦，我真的到了，或者去摸一下那个牌子，我真的到了，拍个相片，有没有？我真的到了，不是这样子哦，它不是真的有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心地风光哦，你心里头苦的熄灭，就处理啊、哦，这个叫做解脱啊、哦，解脱，顺向着解脱就是涅槃，分是分段分段。这一部分我完成了，那这一部分我完成，我有一个入口，有个门进来修行以后就有一条路，所以它是一个次第修行的路，我总不可能只有六祖慧能大师一个人啦，一听无助身心就好、哦、他就知道何其本性，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就已经有那个心地风光了啊。我们不是，我们这一条修行的路是有次第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下手处，从哪个门进去以后，你要努力啊，要精进啊，要你自己要好，要做一些正确的修行啊，然后你可以到了一个最初级的初步的哦，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比如说知两位，你的知量福至二知量，二道知量圆满了，不是也是一个里程碑吗？对不对？然后继续就下一段的修行，对不对？叫做这样子的哈，正精进勤修习的加行位，然后就会见到了，你见到你会知道的了，见到然后继续的修习断习气，然后最后圆满的时候就成佛，就是这样子，有一条路，对，它是分段的，我们一般就叫做五道修习，五道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习道，到最后就近道。好，有一个它有一条路啊，它有一段一段的，这个叫做分顺解脱，分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是分段的，懂这个意思吗？顺解脱分哈，就全部都讲得很清楚了啊。顺是顺向，那你顺向着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是解脱，就是涅槃啊。那分就是次第的啊，这样子走下去，顺解脱分。好，在顺解脱分这个地方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五停心观，在418页啊，第一部分五停心位，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在427页开始啊，别相念住位跟429页的总相念住位，这个合起来都是四念住啊，四念住观啊，四念住的修习。好，一直到433页，我们顺解脱分结束，这是今天一整天的进度。所以重点是两个，一个是五停心观，一个是四念住。好，四念住的休息，尤其是四念住。不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直接讲四念住就好了嘛？哈、哦，不是啊、哦，不是的，我们要先经过五停心观，把我们自己准备好。把我们自己准备成一个法器，才能够道尽
法水哦，道尽法水啊。好，所以请看418页啊，顺解脱分的第一部分五停心位，每个人都翻到了，对不对？好，请看啊，求解脱的行者啊，像我们啊，一个求解脱的行者。在修集涅槃法缘以，这上次讲过的重点啊，要修集涅槃法缘。我们大家可以坐在这边，都已经自他圆满，这个毫无疑问。自他圆满这件事情很宝贵，它的宝贵是宝贵在，它的宝贵是宝贵在我们走上修行的路。假如没有走上修行的路的话，我想自他圆满算什么呀？你继续搞六道轮回，在三界里头轮回的话，那个就称不上什么宝贵了啦。真的宝贵是宝贵在他非常自他圆满，真的是好感恩的事，很宝贵的事，是因为可以修行哦。所以他的宝贵是宝贵在你可以做这一件事情哦。所以你假如继续搞六道轮回，他也没什么好宝贵的哦。好，有了自他圆满以后，那才是你在修集跟涅槃有缘法缘嘛，跟涅槃法有缘，你要跟他有缘。佛法是讲缘起法，你要先跟他有缘，没有缘的话，佛来了也没办法。你要先想办法跟他有缘啊，修集涅槃法缘，跟涅槃法好有缘。那怎么样修集跟他也有缘呢？上次讲过，第一个最重要的，你要有觉了欲嘛。你要总是有一点点开始心里头有一个疑问啊、哦，我这一辈子活着为什么？难道真的啊、哦？这个活着，这就说生命啊，只是不过就是干什么过日子嘛，到后来混日子嘛，对不对？到后来呢，就等死嘛啊、哦，不能这个样子嘛，不能搞这样子嘛哦，不能这样子嘛，你总要有一点。想一想哈，有一点移情出来嘛哈，这第一个觉了欲，有了觉了欲啊，才开始真的是、啊、跟涅槃法有缘呐、啊、哈。你看有了觉了欲以后，你会去怎么样？你会去找老师啊，找同修的道侣啊等等的哈，你会善有为一哦。你听闻一点佛法以后，你就知道了啦。在你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啊，哦，有一个趋吉避凶啊，有一个很真的是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的趋吉避凶，就保护你啊，等于是一个守护神一样，守护你的方法就是住戒。我们也是讲过 N 遍，你耳朵应该要伸茧了才对，有没有？要住戒，你要死落清净，你要住戒。可是怎么样才能住戒呢？你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要根律仪，才要根律仪，要诸根不掉啊，根律仪哈、哦，你才能够真的是做到住戒。所以根律仪、戒律仪，好，然后饮食之量，觉悟于前，这个已经是为止观、为修止观、勤修止观、为修止观在做准备啊、哦。饮食之量，觉悟于前，要不然你试试看，你每天都是肚子吃得饱饱。哦，然后整天想的就是到床上去躺一下，哎，花很多的时间在搞这个吃的事情，然后为了这个消化你要吃的东西哈、哦，还后面有很辛苦的事情呢，对不对？好、哦，还有 one more two more， 这很辛苦哎，还要你吃进去，你要想办法可以让它拉出来，拉不出来的话你就完蛋了。还要去找医生啊等等，然后好多事情会跑出来，很辛苦的事情，还花很多的时间啊，昏昏沉沉，还要把心啊搞得清明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生很多事。假如你根本不生这些事情，你后面也没有那一堆这个要收屁股的，要擦屁股，要收这个场的事情啊、哦，也就不会这样了。所以他都是为止观在做准备啊、哦。你有了根律仪、戒律仪，你饮食质量觉悟于前，接下来就是要什么正念而知嘛？你要正念正知啊、哦，正念而住，这些就是叫做五门定之良啊、哦，为修止观，为修定，那个定指的是根本定哦，为修定做准备哈、哦。有了五门定之良，才真的开始。要走这一条路，什么？当乐远离，身远离，心远离啊、哦！乐远离，清除五盖 好，把为什么我们的心啊，不能够安定下来？为什么我们的心不是昏沉，不是就是掉举？好不容易找到时间坐下来了，在那个地方，心里头好多事情排山倒海一样的来。可是你想想看，是些什么事情？也还是那些嘛，不是五欲六尘上面的攀缘哈，就是谁对不起你了，那些嗔恚的事情啊，都是这些事情。要不然就是我在这里干什么？我真的要这样做吗？花很多时间在搞这些有的没的，好，很多的疑问还没有清除掉等等，你的心是不是这样子贪嗔疑啊，昏沉掉举啊？这是你心的状况，要把你这些心啊，先把它摆对了、摆平了、摆清净了，你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清除五盖，这样子才。一三摩地，一就是生出来三摩地，对不对？三摩地就是定慧，好，这是涅槃法缘，我们上一节课讲过啊，就把它复习一遍咯。好，在修集涅槃法缘已，我们可能修集涅槃法缘就要不是这样听过就好了，这里头没有一个事情是听过就好了的，对吧？每件事情都是要去做的啊，在修集涅槃法缘已，就已经成为啊修行圣道的所依器。你已经修集涅槃法缘，就变成法器了，这就是修集圣道的所依器。这样你就成为这个所依器，成为这个法器。这个法器要干什么？要来装法水，就是修行圣道的所依器啊。这个就是你这个气啊，刚才所有的修集法缘的工作都是要让你这个气，你自己是这个法器。这个气它不是一个负气，就倒过来的，倒过来还装什么？一点一滴都装不进去，对吗？它不是负气，它不是漏，你随装啊，你随装它随漏，那个意思是什么啊？什么都记不得啊？对，没错，你什么都记不得，你。回去就忘了，或者更严重的，你在教室里头就左耳进右耳出了，有没有？好，是进什么漏什么啊，漏气。还有你不能成为一个脏的污秽的一个气嘛，对不对？你有这个执什么很强的成见在你心里，你在听课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检责了。哦，他讲的很对，为什么很对？因为和你的成见相符合嘛，所以你觉得很对，不错。或者你觉得胡说八道，为什么？让你听了不舒服，因为和你的成见相冲突嘛，你就会觉得他都胡说八道，讲得不好。所以你比较了不起呢，你比佛陀了不起，你用你的成见去检责判断佛陀的法，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是吗？这是一个脏的、污秽的、有成见的气，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心先准备好啊，让自己成为一个修行圣道的所依器啊，由此就正式入于，你看才正式入于。你想没有准备好，你都在门外面呢，你都在门外面，你在门外面徘徊哦。可能几辈子你都学佛，或者几十年你都学佛，然后你觉得学佛没什么用，为什么？因为你都在门外面徘徊，你根本从来没有进到过里头来。你没有进过这个门来，你自己没有准备好啊、哦！好，由此才正式入于，才进门了，才进来啊、哦！入于知量位，才开始第一个知量位，有没有顺解脱分？刚才不是讲过一段一段的吗？这是第一个分位，第一段啊、哦！知量位，由此正式入于知量位。知量位只是修集解脱的知量哦，不是已经解脱了。好。入于资粮位，修集解脱的资粮，没有问题吧？好，接着在这一位中，资粮位中，首先修习的法门就是五停心观，看到没有？观，用观这个字，观是以文思修为体，也就是说以慧为体，对吧？文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是以慧为体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修五停心观，或者修四念住，或者是干什么像持行念，就要先搞一个七支做法，做得有模有样， 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做一支香两支香，甚至于可以晚上不倒单，就觉得这个就是在修了。这个不是在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修啦，因为观呢，这是以慧为体，是你心里的事情啊，外面也看不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不能讲什么。可是你一定要晓得，这是修观，观它是一种思维修，它是一种以法义为一哈，以啊就是由他闻因，前面讲过很多，由他就是大师，好，本师释迦牟尼佛，由他闻因是以这个多闻熏习为一，然后如理作义哈。所设这个样子是有你要依着圣言量哦，然后自己如理的作义，如理的思维，你才能够如理的作义嘛。如理的作义，你才如理的思维，这是更互为缘，辗转增上的事情哦。要这样子观是以慧为体，也就是闻思修哦，要这个样子哦。那为什么叫做五庭心观呢？好，讲过观了，观是心里的事，所以是心观，没有错吧？庭呢？庭是要停止什么？停止五件事情，所以叫做五庭心观。好，五有五件事情，有五件事情要停止它。为什么要停止它？因为它不对，因为它不好，因为它是烦恼，所以要停止。所以五庭心观它一定是一个对治法门。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所对治的法，就是那五件事情，然后有一个能对治的法，就是这个五庭心观，对不对？都跟得上，对不对？好，它一定是一个对治法，而且在对治法头，你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佛法，它可以用，它有各种分类的方法，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就是四悉檀，对吧？都听过，对不对？好，世界悉檀、各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哦、第一义悉檀，整个来说，真的修学佛法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当然第一义当然是我们的目标嘛，哈，前面讲过的一时相应或者四法应三法应的，可是那个是本来事情，那个是本来事，为什么我们不知道那是我们的本来事？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有各种污染了嘛，或者你说杂染嘛，就是有这个嘛，有这个你要把它对治掉，所以你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你把它对治清净，你走还灭清净这一条路，你就会知道了。还有一个像六祖慧能大师，一听他就知道，他马上就知道了，他就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本来就是，懂吗？实在本来就是不能说下去了，用清净又变成你会胡思乱想。清净是什么东西？清净不是你可以胡思乱想的。你假如以为清净，那就表示不是杂染，你就错了。清净不是和杂染相对，清净是没有杂染，也没有所谓的清净。你所谓的清净，那个叫做清净，在般若经上面叫做毕竟净或者毕竟空。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哦，都不是你可以用自己六意识心分六意识心自己去想它是什么意思，不是那个样子啊、哦。那个本质清净的清净，它不是对治以后的清净。假如是对治以后的清净时候，是那还灭清净得到的了哈、哦。那得到还是当然还是知道，好、哦、这个自信这个本性的风光是什么？它是本质清净，懂我的意思了吗？好、哦，不没有关系，懂就懂，不懂。随风去了哈，没有关系。好，那这个地方哈，你看修这个五庭心观，它是一个对治法。既然是个对治法，你要知道，你就一定要知道做什么事情去对治什么，对吧？有做什么事，有一个所做事，是吗？这个所做事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一定有它一个原因，要对治什么。啊、哦，对治的就是那个所谓五庭心观的那五件事情，那你怎么能对治呢？你就要做观，做这种思维修，这样没有问题吧？好，这个叫五庭心观。好，这个五庭心观是在对治法里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哈，就是说很殊强盛的，它有很强盛力量的一个对治法，所以非常重要哦。好，那这我们现在只剩下是哪五件事情还没有讲，是吗？好、哦，别急，下面都有。好，五庭心观哦，即一圣解作义，思维观察不净等无法，所以已经跟你讲了一个不净， 那还有其他的四个，合起来五个，思维观察不净等无法，以停止，看到没有，停止，有无法要停止，停止就是要 把它对治消灭，这样子要停止啊，对治它哦，以停止什么？停止内心的贪欲等五种过患。好，这样子出来了，不净观就是要对治这个贪欲的过患，所以能对治的是不净观，五停心观里头的第一个不净观，所对治的是你贪欲的过患。这样知道吗？同样的道理，第二个五停心观的第二个是慈悲观，那他慈悲观是能对治，所对治的是什么呢？所对治的是我们嗔恚的心，下面都有哎、欸，嗯，好，这样子，这样子有五个啊、哦，有五个，有五个观哈、哦，有五个来对治五种很严重的哈、哦，很严重的那个修行路上的障碍啊、哦，五种过患啊、哦，这样子，所以能对治的，所对治的都搞清楚啊、哦。好，前面还剩下一个记一圣解作义，有没有？好，我们以前也讲过七种作义，七种作义里头，我们现在都在了相作义这个上面，我们现在不是在了相吗？什么叫做五停心观？我们现在不是在了解什么叫做五停心观，在了解这个五停心观吗？哈，这了相作义，了相作义，然后圣解作义，圣解作义，它是一种假想观。所谓假想观，就是你一直这样子专精的思维，不过它的前提是要如理的思维哦。如理的思维，它的前提是要以圣言量、自教量为一哦，懂吗？所以你都不要离开那个所谓的多闻熏习跟如理作义这个根本，你千万不能离开哦，这个是根本，你要作义，你要如理的作义，如理的作义，你就要依着怎么样啊？要由他闻因来的那个圣言量，你要依着那个，要多闻熏习，就是正闻熏习为一啊，如理才能够如理作义所摄。好，这个都我会一直反复的强调哈。不过我即使没有强调，你们也都知道，这是一个根本，你要摆着摆好，再听其他的东西，这样懂吗？哦，好。依着这样子圣言量哈，你圣言量听来了以后，你要一直心里头反反复复，真的是要勤修加行啊！好，你要一直这样子努力的以这个正见为一啊，你要这样子努力的在你的心上面，让你的心啊，这个心相升起，就是这个圣解作义了哦。那假如是你听过舍大乘论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就叫做所谓的是法是义，有见义言，它仍然是义，第六意识心呢、啊，义言就是第六意识心的，好，它仍然是一个第六意识心的心分别，没有错，但是它是由他闻因，它是依着圣言量来的如理作义，差别是我们平常的心是我们自己第六意识心随之忘情种种嫉妒来的，对吗？你的心里头有各种心相，那个叫做遍计所起相哦，那个不是大乘法相哦，那个是遍计所起相。你的心的相分是你自己第六意识心胡思乱想来的，虽然那个也是有见一言，不过是你的胡思乱想来的，这样懂吗？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胡思乱想的第六意识心的心相，这个遍计所起相影像色相分，改变成现在在努力学的大乘法相，这个大乘法相变成你的心相哦，那个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遍计所起相那个心相太强烈了，太坚固了，你这个已经累生累世多劫的修行来的，所以你常常会觉得，诶，为什么我学的这些东西哈、哦，已经听这么多次，尤其是碰到像我这种这么爱重复的，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义所摄，真的是讲到你做梦都会想起来的。为什么这个样子熟哈、哦？但是我遇到境界的时候还是习气先起来，对不对？你还是做习气的奴隶，所谓习气就是贪嗔痴啦，你该怎么贪就怎么贪，该怎么嗔怎么嗔，该怎么无明怎么无明，对吗？为什么遇到境界你还是习气做主？你学的这些东西没有力量哦。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次以后，你就会说学佛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佛法没有用，不是佛法没有用，是你自己没有用功，你不会用佛法， 说佛法没有用，实在是冤枉，不是你冤枉，是佛陀冤枉，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圣解作意跟我们自己平常这个第六意识心里头会起的那些胡思乱想的那些心相遍地所起相一样，它也是一种心相，是它也是，可是它是我们叫做四法四意有见一言，那个四法四意指的是多闻熏习所依来的，是圣言量，是自教量，你依着它如理作意，这样子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从闻所成慧，到思所成慧，到你现在这样子勤修加行的修所成慧，这样子出来这个大乘法相，懂我的意思吗？跟你自己胡思乱想一样了，只不过现在要改一个你依据这个圣言量，多闻熏习，这样子如理作意，好，这样子好，我们再从头来一次啊。你要先修集涅槃法缘，成为修行圣道的所依器，然后就开始正式入知两位咯。入知两位干什么呢？为什么它叫做知两位呢？为什么它叫知两位？因为你只是修集了知两而已啊！你要走这一条路长长远远，你一定要带着知两嘛，对不对？你不带着知两在路上啊，会饿死啊。所谓饿死的意思就是说你会退堕啊，你会离开啦，你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一定要带着资粮嘛，要带着资粮。所以修行这一条路真的很重要，要有老师啦，一定要有善有为依哦。这个有老师可以依靠，所谓的依靠不是真的你就要他拉着你走，他也没办法拉着你走，佛陀来都没有办法拉着你走，谁都没有办法拉着你走，可是至少你在心啊脆弱的时候，心觉得很彷徨的时候，心觉得很没有力气的时候，有人鼓励你，有人安慰你，或者有人呵斥你，或者是有人提醒你啦，就至少陪着你啦等等的哈。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啦，要有一个同修的团体啊，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同修的团体要有善知识，要有善知识为一啊，同修的善知识啊，还有教导的善知识等等这些啊。好，这样子修集资粮嘛哈，修集这个能够解脱的这个资粮。好，然后资粮，你既然是修集资粮，可见的这不是目的嘛，这绝对不是目的嘛，对不对？好，这只是让你能够顺利的到目的嘛，那个知粮而已嘛。哦，好，在这一位中，知粮位中，首先修习的法门就是五停心观，有五种观法，然后能够停止你心里头那些心里头那些怎么讲，障碍你能够获得解脱，就是涅槃的那些你的那些心的那些烦恼的心啦，恶。那些你的那些恶寻思啊等等那些哈，有五种能对治的办法哦，停止能够对治你五种障碍你到解脱好，到涅槃的那个这条修行的路，为什么会障碍你呢？因为你的心不对嘛，所以有五种方法，有五种心啊观的方法好，来对治你这种不对的心。好，为首先修习的法门就是这个五停心观。好，就这五停心观是什么呢？就是依着圣解作意，刚才讲过，思维观察不净等无法，这个是能对治啊。以停止内心的贪欲等五种过患，这是所对治啊，便能够获得定地作意啊。没这么简单啦，这个不是这样子就能够获得定地作意啦。五停心观最主要还是对治五盖啊，还是要很对治五盖以后，你自己还是要努力的啦，努力的，还真的是要努力的修，不是说这五盖对治好以后，自动的就会获得定地作意，然后定就自动会发慧，都不是这个样子，都是要修的，都是要努力的，好，便能够获得，但是就能够获得好定地作意啊，引发，看到没有？所以修集资粮绝对不是目的啊，它是为了引发
引发什么？引发观察四谛的观慧。观察四谛就是观察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佛法是什么？缘起法。如实的佛法只是让你如实的知道，知道，知道这一切世间法是怎么回事，它不过就是如实而已，二字而已啦。我们都颠倒之诶，我们都颠倒之，你知道吗？佛法只是叫你如，佛法只是给你一个如实知而已啦，哦，如实知世间的因果。你如实知世间的因果，其实啊，你就知道解脱是怎么一回事。你如实知世间的因果，你就不会被世间你以为有的这些系缚住，好，就解脱系缚，就出世间的因果，出就是解脱那个系缚啊。好，所以呢，这个只是要引发修这个五停心观啊，它本身不是目的，它本身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获得定地作意以后，引发由这个定哈，不是散乱的心。一方面在五欲六尘上面，还在那边打滚哦，这个散乱的心就会引发这种慧吗？哦，很难呢，非常难呢。要修定，好，让那个心啊，好专注明净，好，让这样子的心才能够引发观察四谛的观慧，这样知道吗？这样子的新的状态才能够引发你观察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讲到观察两个字就很不容易了，观察不是我们肉眼这样随便看一看，讲到观察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观察要慧眼才能观察，慧眼要见到才能慧眼。我们不是说有肉眼吗？我们是不是肉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到佛眼，哦，慧眼开根本智，这个叫慧眼，哦，这个才能够观察四谛，观察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的观慧啊。所以观察是什么？观察是一种般若慧，一种空性慧啊，一种观察四谛的观慧。好，而进去加行道。所以刚才说圣解脱分，它是一段一段，对不对？好，先修集涅槃法缘，正式的进入资粮位。啊，经过这样子的啊修行以后呢，进去到加行道。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然后下面要正式的介绍五停心观了。五停心观是第一个不净观。好，不净观即观内外境界的不净相，包括你看内外境界哦，内当然是指自己嘛。内身嘛，哈，境界就是外面外六外面的哈，外面的境界，内外境界的不净相，哦，你观自己内身有身体的不净，对吧？哦，那个经上讲的哈，真的是简单明白，不过就是一张皮啊，包着很多不秽物、不净的东西啊，对吧？你自己，你不要说别的了啦。你自己只要想看，为什么下课你要赶快跑到厕所去？好，不净观啊，即观内外境界的不净相啊，对治贪欲过患而停止其心，停止什么？停止这个贪欲的心嘛，因为你观它的过患嘛，你知道它不可爱嘛，对不对？要对治它嘛，好，停止这样子嘛，哦，那贪欲心重的人就。特别宜修此观，是特别要加强修此观，而不是说其他的人不要修此观。每个人都贪嗔痴都有，只不过在贪嗔痴里头，有的人是特别贪重，嗔和痴比较还好还 OK， 有的人是痴特别重，有的人嗔特别重。不过一般来讲，我们贪嗔痴都很重，而在很重里头还可能嗔特别重，贪特别重，懂我的意思吗？好，不要以为嗯，我觉得我贪不重，我不必修。好，贪有粗的贪跟细的贪呐，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呐，老师很清楚啊，慢慢的反省、体会、承认自己啊，还是有很重的、很细的贪，你知道吗？我天生不是一个那种。外面欲望心很重的，我不是，我天生就觉得那些东西是很虚假的，不是什么多重要的，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那又怎样？齁，
这有一点天生有一点阿罗汉性格，可是还好啦。哦，我碰到的老师教我的是大乘法啦。哦，你知道那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危险的一个陷阱啦。哈，哦，好，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啊贪不怎么重嘛，哈，哦，我就可以不必修不净观嘛，不是这样子哦，不是你自以为的那种啦。哈，哦，好，五庭心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哈，哦，详细解释一点，下面就不会了啊，哦。不净观，你现在看。不净观，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在旁边写所做事，我们要做。我们现在在修啊，在资粮位里头，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修这个五庭心位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修这个五庭心观啊。那五庭心观一定有五件你要做的事情，五件所做事，懂我的意思吗？你要做什么事情，总有个所做的事情嘛，你要做的事情嘛。第一个事情，第一件不净观，这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有五件了啊，这是第一件啊，不净观，这是所做事。这个所做事是什么意思呢？继续看，即观，好，哦，用这个不净观来发生什么作用？发生对治贪欲过患的作用。所以刚才讲过了，所对治是贪欲的心哦。那你主要就是观他的过患，你在修的就是观他的过患，这件事情是最主要你修的那个技巧，观他的过患啊。哦，通常我们为什么不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说我们自己其实贪欲心蛮重，就是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没有去观他的过患嘛，我们不觉得他有什么过患嘛，这有什么过患嘛，齁，哦，这个我这个后面才仔细讲了齁，哦，就是你没有观他的过患，你很容易就会觉得他不止你没有观他的过患，你还相反的觉得他还蛮不错的，哦，那个叫净妙相，你还觉得他还蛮不错的然后那样，所以你要观他的过患，这是我们最重要在观里头要做的事情，观他的过患哦。那教你怎么观，所以就叫做不净观，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哦，所以这个是能对治啊，哦，观察不净，观察什么不净？内外境界的不净啊，哦，观他的过患，这个是我们做的事情啊，哦，能对治的是这个不净观啊，哦，它是一种文思修，它是一种慧为体啊，哦。好，这样子来停止这个。其就是贪欲，停止贪欲的心，那贪欲心重的人就要特别的加强修这个不净观，这样懂不懂？所以你在每一个五庭心观里头，每一个人都要很清楚的知道能对治是什么，所对治是什么，我们主要的技巧就是重点要放在什么，反正五庭心观都在观他的过患了，这样好不好？尤其是不净观，哦，好，看第二个了，第二个慈悲观或者慈悯观啊，哦，好，基于清品、愿品、中品、有情，观其可怜悯相，好，哦，所以也叫做慈悯观，就是这个悯啊，哦，观其可怜悯相而修与乐拔苦的慈悲意要，对治嗔恚的过患而停止其心，嗔恚心重的人要特别的。加强修这个慈悲观，好，首先要注意的，慈悲观要对治什么？要对治嗔恚的过患，所以你还也是一样，要观这个嗔恚有什么过患哦，嗔恚的过患啊，哦，好，要观这个嗔恚的过患，所以这个是你首先要知道慈悲观啊，哦，它最重要的重点，慈悲观是要对治嗔恚的。过患，那你要知道嗔恚有什么过患，这样啊，哦。那通常我们是对于清品、渊品、中品、有情啊，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清品就是我们自己亲爱的人嘛，对不对？我们对于亲爱的人呐，啊，我不晓得啦。有的人是对于亲爱的人是特别的宽大为怀啦，不怎么会嗔恚啊。你看小孩子做了多么，那个不好的事情啦，哈，哦。你都会觉得哎呦他不懂事嘛，他还小嘛，他怎么样嘛，你自己找一大堆的理由啊告诉自己哎他不是那么坏嘛， 那个你知道吗？通常在电视上或者是报纸上面哈，那个警察破案以后啊，抓到了那个嫌疑犯以后啊，电视上出来了，报纸上出来了。好，你去访问他的家人，尤其是母亲，你去访问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都说，不是啊，我的小孩不是那样的人啊，他一定是交到坏朋友了。是坏朋友把他带坏了，他我的小孩不会那个样子啊，你还记得吗？我在电视上面看到哈、哦，那个很有名的母亲啊，说我的孩子不是那样的人，我从小不是那样子教他，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有吗？你有没有看到？我心里头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我们常常都会觉得不对不对，这一定是一场误会。所以你有一堆的借口说啊，他是可以啊，他不是那样子，这一定是误会啊，他是原谅等等。我们对于亲品常常会这样宽大无悔，宽大为怀，你不会对他生起嗔恚的心。不过有的时候也是相反啦、啊，刚好相反，你在外面对于那些不太认识的人呐、啊，哈，你对他啊，算了算了，没有关系。可是，在家里头，你的家人反而是你的家人呐、啊，辛辛苦苦为你做牛做马的另一半，或者是父母，随便一句话，你就说不定就拍桌子，掀棉被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掀什么，你就很不耐烦的把他顶回去了，一句话，你就把他。有吗？每个人都在笑，表示每个人都心有戚戚焉，觉得这就是你每天什么、啊？笑我的形容词。我掀桌子，我刚才已经讲了，拍桌子了，所以再掀桌子，临时想不起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官的时候哈，你不要把它当成是。这些法句这样子看，这样看，你要在自己生命经验上面去看，这些都是于切斯哈他们活生生的生命经验。嗯，我们很粗啊，我们心很粗啊，每天在这样子的日子里头过日子，不怎么有感觉哈。那个于切斯他写的是很真实的，我们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自己去观了、啊、哈，亲品指的就反正就是亲爱的人呐、啊，怨品指的就是，就相反嘛哈，就是你就是看他不顺眼的人了、啊、哈。那通常我们现在比较严重的怨品就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嘛哈。那些或者是老板那也是一样，不是冤家不聚头的那些冤品啊、哦、你心里头已经对他有一种就是看他不顺眼哈、哦、那个心哈、哦、那你就觉得他讲的话他做的事情看起来就都是很不可爱的冤品，他就变成活生生就变成冤品了哦。所以你知道都是你的心跟你的境界都是更祸为缘，辗转增上，有听出来吗？有听出来吗？假如听不出来，我真的是讲不好啦，不是你们的心态太刚强难化，是我讲不好，听得出来吗？你觉得那个境界不可爱，你就真的是越看他越不可爱，真的越看他越不可爱，证明他真的很不可爱。你知道都是这样辗转增上，更互为缘的。好，亲品这样，冤品这样哈，中品就是你觉得他无所谓了，好，就所以有分亲品、冤品、中品，好。只要是有情，它只有这三种嘛，要不然还有哪一种？没有了嘛，哈，所以都是，所以你看看我们佛法在分类的时候，真的是哈，用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一网打尽，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还有什么受？给你一网打尽，哈，就这样，就亲品、冤品、中品的有情哦，你都可以哈，观其可怜悯相哦。其实观其可怜悯相最。你有很多种观的方法，你最简单的比如说早上一到办公室坐下来，老板就把你叫到办公室，莫名其妙的就把你说一顿哈，你很可能心里头觉得这你神经病啊，怎么怎么样，你就开始就随他起舞啊，就心嗔恚心就起来了啊。不过我们学过以后，我们就观其可怜悯相， 因为他家里头有一个母老虎，早上一起来不高兴就把他骂一顿，或者啊，他今天大概很倒霉，在路上跟人家车子擦撞，赔了人家2000块等等。你要假如顺着我讲下去，我至少讲20个理由出来都没有问题，就会被老师瞪了啦。所以只敢讲2个，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各式各样的原因，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头其实就会，你就会要想到一个根本的道理。我们常常有这种评价的心，觉得怎样，觉得怎样怎样，这种评价的心都是在很重要截取因缘，懂我的意思吗？你不管怎么样，你前面的都那些都是世间法了，你去你随便随便那种什么心灵心灵什么东西啊，成长的那些书上面哈，太多太多了，让你转一个念头的那种办法太多太多了。佛法有什么不一样呢？佛法跟你讲，其实根本的道理都是你自己要告诉自己，你自己要知道这是真实义了哈。这样讲到真实义了，我们很容易就去分别一件事情，进而评价它，都是在截取因缘。这个是佛法不共的地方了，它不共于一切世间法或者是外道。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哦，所以你既然是自己截取因缘，哦，就有了各种分别，进而判断的话，那就不见得是对的，对吧？你要告诉自己，哦，很可能是错的了。或者是反过来，哦，就算你不是错的好了，别人假如用这种态度对你呢，啊，别人假如用这种态度对你呢，随随便便他就认为是怎么样了，还做出评论了，他就评价你了呢，那也是因为他截取因缘，这样懂吗？所以你要原谅他，因为他没有来上课，这样好不好？这个是根本义啊，这才是真正佛法不共的法义。你其他哦，讲多少个转念的理由都是世间法，这个很重要哈。好，他观其可怜悯相哈，这就。然后最重要的是，其实他截取因缘嘛，哦，那个是无明了，那是痴了啊，哦。好，观其可怜悯相啊，哦，而修与乐达苦的慈悲益乐啊，哦，这个要有能力了，而且要看因缘哈。与，哦，乐，与乐是慈，好，哦，拔苦是悲啦。不过第一个先重要的是对自己与乐拔苦，好不好？与乐拔苦哈，哦，这个是一种堪能性啊，一种自己的心地风光，一种你的心啊，要，所以学习佛法哈，修定修慧啊，你的功夫在什么地方看？你首先觉得自己真的脾气比较好，比较不容易生气，比较不容易生气，心地比较柔软，比较愿意不随便发脾气，慢一点哦，啊，多看一点因缘再说。好，等等这样子啊，你的心比较柔软了，比较柔软，比较有堪能性啊，堪能力了。所以你说这个社会哈，啊，变成这个样子，每个人都压力越来越大，对吧？现在开始有无薪假，接下来可能无薪假比上班日子还多，然后接下来可能难免就会碰到裁员啦，或者等等等等啦，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啦，哦，这些压力是不可能，根本不可能，你不要痴心梦想哦，它就会自己就会不见了，它就会消除了，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可能改变这个环境，这个大环境，外在的环境，你真的必须要做，而且是真的可以做到的是增加你自己的堪能力，对吧？当然最好是环境也改变，你的堪能力也增加，那真的就是涅槃了，哦，可是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是大环境你不能依靠它，自动的就把问题自己就解决了，哦，不能依靠它，你自己要努力做，而且一定做到的是增加你自己的堪能力，对吧？修定修慧，增加你自己的堪能力。好，这样子啊，哦，对自己啦，娱乐拔苦啦，增加自己的堪能力啦，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你自己堪能力增加的时候，跟你保证，这是非常实际你自己的经验啦，你就会 对别人有比较多的慈悲。好，好，这个哈，修这个慈悲观哈，对治嗔恚过患啊，而停止其就是嗔恚哈，嗔恚的心啊，嗔恚心重的人特别要修此啊此观啊。好，第三个因缘观，好。因缘观，请看啊，即观十二因缘，就是观缘起，观缘起啊，观这个三世相续的道理啊，前面都讲过，这在教理篇里头，这是重点啊。好，观为法为事为因为果无，这都我们前面讲过，花很长的时间讲这个哦，为法为事为因为果无我，无我。没有这个无我是指没有这个我的实质性，所以叫做无我体。你不要在这边难看说没有我，那现在坐在这里的是谁？不是指这没有这个相，不是指这个，是指无我体。你我是怎么来的？前面观十二因缘三世相续的道理，好，是这个样子。它有它为法为事为因为果，好，它是因缘所生的，没有实质性，所以这个叫做无我体。好，无我体，所以你不要在这个相上面执着生出这个我相，好，这个叫做无我体我相，好，无作者受者，作者是你自己什么？自己的业力，对吧？你自己这个五根身呐、啊，这个身是你自己业力，你受用的境界这个依报也是你自己的业力加上共业所成啊、哦，好。没有作者就是业力，所以不是上帝啊，不是别人啊，不是谁啊，不是哈、哦。你要找出来，总要有一个原因吧。假如你把原因就当成是作者的话，那 OK， 那个原因就是业力啊、哦。好，无作者也无受者，那你会觉得有哈、啊，受者就是我自己呀、啊。我们佛法也不一直在讲自作自受嘛，你这里又说无作者受者啊，那个。受者你自己，你现在自己啊，或者你的受用境界了，这个叫二果。对于这两个果，你没有明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上一节课以及再上一节课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的异俗，这两个果都是异俗果，对不对？还记得吧？异俗无忌，千万要记着，受者只是异俗无忌。如此而已，作者呢？作者只是业力而已，受者只是异俗果而已，所以当然自作自受嘛，是吗？这样懂吗？这都是前面讲的哈，很重要的教理啊、哦。好，这个观哈、哦，要修缘性缘起观哈、哦，这都是前面的那个教理啦。从前面的一切法无我哈、哦，我们最先开始学的一切法无我，接着下来欲接触啊、哦，接着下来。十二缘起，接着下来四圣谛啊、哦，一直到后面的法印啊、哦，都是这些基本的教理，根本的道理啊、哦，这些都要常常复习，常常复习。这个因缘观是所有观里头，它是最根本的、啊、哦，它前面的道理啊、哦，要常常复习啊、哦。好，用这个来对治愚痴，为什么它是最根本？因为贪嗔痴，贪嗔虽然比较粗猛，但是贪嗔痴的原因啊，根源就是一元还是什么？还是痴啊，贪嗔还是依于痴啊，它是最根本无明啊，无明为因啊，无明才原型嘛，才有这一切。好，所以这个前面的那个教理要常常复习啊，这样子对治愚痴的过患，而停止其心，就是痴心啊。愚痴心重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特别的加强哈、啊，来修习这个因缘观。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戒差别观啊。那你要知道戒是什么哈、啊？下面有啊，戒差别观啊，即以观心啊、哦，观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指要学哦，不是你自己这个肉眼呐、啊，哦，用的这个心啊，哈、哦，要学习的哦。我们都没有观心，要学的哦。即以观心来分析地、水、火、风、空、四六界， 所以你要把地水火风空四画起来，这个六个叫做六戒。所以戒差别观所谓的戒，第一个就是六戒，那第二个呢十八戒。所以在修戒差别观的时候，戒表示六戒或者十八戒，所以你要修六戒的戒差别观或者是十八戒的戒差别观。所谓六戒就是地水火风，平常我们讲的四大，对不对？加上空五大，加上四六大，好，地水火风空四。好，你要分析这个地水火风空四这六大戒啊，或者是十八戒。十八戒是什么？六根、六尘、六识，这个十八戒。好，这个我们以前用了很多的时间讲，对不对？在修唯识观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十八戒表示一切的法，五蕴十二处十八戒，这个是一样的，都或者我们用五蕴法来代表这个蕴出界十，这个三颗啊，这个十八戒。这个蕴出界的自性差别哈，在修唯识观里头非常重要，所以唯识观特别特别重视什么时候发生，在根对尘的时候出来了。这个根对尘就是我们眼睛张开，耳朵不用张开，它本来就开。我们每天早上一起来眼睛睁开就开始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或者你早上一醒来眼睛都还没有睁开，你心已经在胡思乱想了，已经在发生了，有没有？所有我们只要活着每分每秒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根对尘生事，根对尘生事，生事就缘起了，重要吧？这个根本的道理也是讲到你们耳朵生茧了。好，这个根对尘就生事，要在这个地方看一切法是怎么缘起的啊、哦！所以这个根对尘啊、哦，这个哈、哦，你的受在哪边发生，都是在这边，都是在这边哈、哦。眼处就是眼睛啊，对色尘呐、啊、哈、哦。处三合约处的那个处心所，那个处心所就是三合约处那个处心所，那个处心所一发生，你的受就起来了，眼睛看得顺眼，看得不顺眼，喜欢不喜欢，马上。眼睛就开始有苦受乐受，有没有？不苦不乐受无所谓，不苦不乐受，这个已经开始进到受念住了。我这样子讲就进到受念住了，你知道吗？好，这样你要在这边在根对尘生四十八戒上面，这个地方来修戒差别观啊、哦、这样子对治一合想的我慢过患。一合想这也很重要，我们前面一直讲哦，一切法的本质性，一切法到底有没有？不要害怕，当然有，但是它的条件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成熟显现，对不对？只是讲没有学佛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这样哦，有啊，因缘成熟啦，所以它是因缘条件决定的啦，它不是自性有的。你顶多了不起，它是因缘条件决定的，它不是自性有的，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这已经是空观了。这只是学到最多一半了、哦、最多一半了，最多其实还没那么多嘞。好，你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了。一切法它是刹那不住的，它是一类兼住的，它是不断不长的，你有学这些吗、哦、这些都要记住，这些是学阿赖耶识的时候学的、哦、阿赖耶识的特性。一切法它即使是没有升起的时候哦，那个种子是怎么来的？种子有哪些特性？好，种子它预缘起现行以后，它是有什么特性？刹那灭果具有这样子的功能变异，才会以后有艺术果嘛？这样对吗？是一直这样子，种子的功能变异到最后才会有艺术果嘛？是不是？所以它一时而熟，异类而熟，变异而熟嘛？你这些都有全部升起来吗？全部生起来吗？假如没有，你只记得一个，一切法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所以无自性，所以空。你只有学一点点。通常让我们会难受的，受哦，受是最难破的了。法并不是很难破了，法一合想就可以破了。受最难破，受很难破，就是难在 你说这一切法因缘所生，所以他无自性，会让你没有受吗？啊，受不是你的那个受啊，受生起来不是在没有，当然说没有，你一天到晚告诉自己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如空花，如水月，你还是照样难受，好、哦，所以反而是有，它是怎么有？为什么我会难受？不是在于它有让我难受，是我的执着让我难受。你要很清楚，你要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清楚，你为什么会执着？因为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这些关起不来，它没有形成念住，它不生根，不生根水，不生力。所以你学到这些观念哈，种了一种子没有错，你要继续让这些种子生根发芽。它一方面生根，一方面才会发芽，发芽才会怎么样啊？在枝叶成长壮大，最后才可能开花结果。后面的路才是重要，才是重要。所以，假如你今天听一听，明天听一听，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听上面，停留在听上面的话，你到最后其实可能只有一条路，佛法无用。好、哦，所以想到说，假如大家只是这样子听一听，没有真的开始这样子照着实修的话，哈、哦，我心里都觉得会觉得很难过耶。毕竟我也蛮辛苦的，从新竹跑来，下了课就跑回家。在家里头也很蛮用功的哦，蛮用功的哦，稍微有一点点心得哈、哦，稍微有一点点心得哈、哦，很努力的想办法想要把它说清楚，虽然我可能还是说不清楚，但是我很努力的想要把它说清楚，让你们知道那个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是只是文字，这个文字生不出来感觉，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有过那个经验才生得出感觉，那你们假如还没有那个经验怎么办呢？借着别人的感觉来稍稍知道，嗯嗯，是一个什么感觉。好、哦，所以不能只是啊这样子停在这个听啊、哦、听闻上面哦。好，这个是修好、哦、六戒或者是十八戒啊、哦、对治你的我慢的过患，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最行。好、哦，当然这都是我努力得来的成果啊，没有一个法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成果，都是因缘和合，都是大家一起努力得来的成果。你这种观念越正确哈、哦，真的你越会行菩萨道。菩萨道不是人家一直要劝你哦，众生无边誓愿度，什么什么什么。没有用，自己很心虚，很心虚。我好像不是菩萨种性呢。我只想啊、哦，自己赶快解脱。你会反而怀疑自己不是菩萨种性，你知道吗？其实不是，是你在观修的时候那个善巧没有抓到。你也不能骗自己说哦，我一定要行菩萨道，你就糊里糊涂一头钻进去去修菩萨道了。结果呢，你不要说渡人家了，连你自己都被人家渡去了、哦、所以这些都不是你自己第六意识心去分别的，去胡思乱想的，都不是，真的都不是、嗯、好。那你假如说这个戒差别观、哦、像地水火风，你在地水火风四大任何时候它冲遍法界，对吧、哦、尤其是风哈、哦，像这么好的天气，嗯，阳光这么温暖，不会晒得太啊，让你太难那个、嗯、太晒了太难过了啊、哦。这样子温暖的阳光，你稍稍只要心静下来，眼睛闭着，空气风就是空气，空气接触到你，你自己的呼吸慢慢柔和下来，好、哦，心平静下来哦。心平静下来哦，你就会觉得很美好，对吧？不要太迷恋那个很美好。其实在这个很美好的当下，你的心里头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充满感谢，对吧？应该是这样子啊，一个 我想平常的人也会这样子，真的是充满感谢，充满感谢。好，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哦。假如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哈，最好是旁边有一个人，他有他心通，觉得你这个人在不可救药，怎么那个心里头老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那就旁边最好是有一个人，马上把你的鼻子捏住，用个夹子把它夹起来，你很了不起，是不是？是不是？三分钟就好，看你还了不了得起，三分钟就好。这个哈，比如说这个风，就是这个习哈，呼吸哈，它是外面的空气，外面的风，对不对？一进到从你的鼻子哈，一进到你的身体里头，就变成你自己的哈，生命的所依呀，有没有这个呼吸呀？你自己能够独自，你自己觉得你很了不起，你独自就可以活吗？你看，三分钟你都没有办法独自活，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要活下来都已经，要靠各种因缘啦，无情的、有情的各种因缘，何况我们要做有用的事情啊。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值得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那都是因缘所生法，全部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对治你这个一合想，好，要对治你的这个啊，各个方面哈，你这个我慢的过患哈，这个戒差别观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戒差别观哈，地水火风，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啊，找一个真的是有树有水的地方哈，或也没有关系啦，最主要就是空气好啦，有树有水那空气就会好嘛，空气好的地方啦哈，像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地方，这个地址啊实在是太好了，对面就法学院啦，那个台大那个哈，或者是那个那条路什么路啊，徐州路啊哈，等等啊，这附近实在是太好了。稍微你假如愿意多走两步路的话，那边就有中正纪念堂哈，然后往那边就有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啊，华什么啊，华山那边就有那个华山那个文教园区啊等等的哈，又中午就可以走一走哈，去地水火风。接触这个最原始的能量，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这是原始的能量，所以你从地水火风很容易就补充能量进来了。我们说吃东西是补充能量，睡觉是补充能量，你有没有常常去这个不花钱的哈？地水火风最原始的能量，最原始的能量去补充，然后心里头要充满感谢。地水火风，这个很。哦，戒差别观这很好。好，在下面第五个持习念，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哦。持习念即以念持念哈、哦，这个念是一种，它也是一种慧为体，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来的啊、哦。念要以念持出入习。令心习相依，计算习数，对治散乱的过患，而停止其心。我们的心平常都是这样散散乱乱的，所以很难看清楚事物的真实相、哦、所以首先要把这个心啊，心的状态把它调整一下、哦、对治这个散乱的过患，而停止其心、哦、这个持习念或者数习观啦，或者是安般啦、哦、等等，阿那波那啦等等，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也都听过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哦？那有的人会觉得数习，怎么可能数一数就开智慧嘞？我跟你讲，不可能，你数一辈子也不可能开智慧，真的不可能。或者我七支做法，坐在这个地方哦，观呼吸，就是修定了，不是？那也不是，你这个样子，只是观呼吸哈，只是看着你的习出习入，在这个。鼻头哈这边这样很维系的关系出息入，假如这样的话，也许啦，你的心会比较不散乱，会比较定，但是智慧不会自动， 自动它就出来了，不会的，可能你就这样子观呼吸也是一样啦，心可能会定一点啦，但是智慧不会自动跑出来，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疑惑，我这样子观呼吸哦，不管是用数的或者用随的，为什么不会比较有智慧嘞？为什么嘞？为什么不会？我为什么这样子观呼吸哈、哦？在就说观呼吸，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修习法门呢？哈、哦，是因为你没有抓到诀窍，你没有抓到诀窍，诀窍就在于，哈、哦，在你的心啊，止心很宁静了以后的那个观。在观那个地方，属水止，好，观那边是一个，你一定要记得，在那个地方是一个诀窍，它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个地方一定要增上什么？增上要修慧呀、啊，那最善巧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增上修四念住，所以我们会从慈禧这个慈禧念进到四念住的休息，很顺就进去了，很顺。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增上做一个转折，要不然你就一辈子去熟悉好了。数到最后，你的功夫再厉害，也不过就是心比较定嘛。啊，心定有什么了不起？哎，你知道鳄鱼心很定吗？它一年可以定八个月。你知道乌龟心很定吗？你到台大法学院的祠堂去看一看啊。你知道，还不要讲不好听一点，枯木瓦石。你知道蛇、熊那些冬眠的动物心有多定吗？哦，我不是说修定不重要啦，我是说真的定哈，所谓的正定啦，一定是正慧定，正定慧等持的那个定，有慧的定，所以定是属于慧门，那慧当然也是慧门，所以修定修慧都在修慧，你懂我的意思吗？只是我们这样子散心在观慧，那个慧是不稳的。不是定慧，那个慧是不稳的，不稳的。境界一来你就没了，不稳的，像那个风中的蜡烛，哦，风一起，你的蜡烛就熄灭，风就是境界，境界一来你就没了，蜡烛就熄灭了，蜡烛是表示那个光了，那慧，这个就已经简单的讲过五停心观了哦，接着看。五停心观详细的说明，所以在五跟停之间那个顿点要把它去掉。五停心观详细的说明啊、正果法师告诉我们，请我们要去参看《瑜伽师地论》，在《瑜伽师地论》里头讲的哦，非常详细，非常详细哦。所以请大家，只要真的觉得很重要，自己不清楚的话啊、哦，请参考《瑜伽师地论》啊、哦，这边有写。正果法师已经告诉我们了哦，好，这个地方只简略的解说一下不净观和慈禧念，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呢？哦，这两个不净观，我们啊，通常啊，我们普通人啊，把大部分的时间，你自己想一想，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个身体上面了。女孩子尤其可笑，把你很多很多的钱，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时间搞在你这个一巴掌的脸上面，花很多的钱哦，很多的时间，你自己想想看，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你的脸上面？好啊，搞在啊，男生也会哦，我没看到，我不知道啊、哦，男生可能也花很多的时间在，比如说，哎，所以啊，你知道我们家两个小孩，我儿子跟我女儿。有的时候会问我一些事情，然后注意看我的表情，然后假如我说这个我知道，我儿子就会跟我女儿说，你看吧，连老妈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一定是天下皆知。我们哈、哦、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呢、啊、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很多很多，所以这里才会让我们用不净观哈、哦、告诉我们，不是说身体不重要，身体当然重要。你有没有听过身安才道隆嘛？身体怎么可能不重要？假如你的身体一天到晚在不舒服的话，一天到晚这边痛那边痛，一天到晚在痛在不舒服的话，你也很难修止观了、啊，很难呐、啊。所以不是说身体不重要，身体要维持它的平衡哦。你对于身体，假如身体已经是变成那个样子了，你要重新认识你的身体了啊、哦。你总不能说哦，身体哦。四大不平衡的时候你就活不下去了，不是那个样子了， 他都有一个关可以修啊，正确的，很正确的一个正见的电力，然后怎么样子用你的身体，这个是要知道而且要做到的。现在讲的只是不正确的、过分的哈，关心你的身体。其实身体这件事情哦，每次我都看，真的女孩子是这样子了哈，男生假如有的话也顺便听一听啦哈。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哦，花很多的钱哦，在自己身体上面哦，不是在这一张小小的一巴掌的脸上，就是在那个 one more two more 那种啊、哦，或者是做什么指压了什么什么。我现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眼前有一个所缘境的。我在办公室里看，我很多的同事就都是这样，都是搞这些，你知道吗？都是搞这些，每天也是很热衷哦，谈这些这样子。中午休息时间，晚上下班以后的时间，都是搞。小孩子大了以后，哦，小孩子不需要花你那么多的时间啊。老公嘞，好、哦，老公在大陆、哦、最好，好家在他不在，不需要回家煮饭给他吃，再也没关系。买便当给他吃，那时间都放在哪里？假如不是在学佛，不是在什么，他时间都是放在女生啊，时间大部分的很多啦，很多好了，很多的女生呢、啊，大部分的时间就都在搞身体，放在那个上面了哈。好，那这个不净观真的很有用，很有用啦。其实不净观其实是一点都不难修，你自己身边平常啦，你随时都看得到老人家吧，老人家什么事情都不必做他就会老哦，不是因为他怎么样没有去照顾身体或干什么他才会变老哦，每一个人都自动就会变老，老这一件事情是你不需要做什么，他自动到时候就会发生，就像我们唱那条歌的时候，我总有一天等到你一样，它自动就会发生。你想想看，老，只要老，你只要想到老这一件事情，哈，你现在花的这么多时间在你这一巴掌的这个脸上，我们要讲一巴掌法，你反而是放在这一巴掌的这个脸上，或者是这个身体上，你就会觉得，哦，那个浪费，那个浪费。好，所以不净观，我自己倒是觉得，其实你还是要把它放在法上哦，它很容易帮助你修。那我们等一下下一节课开始的不净观哈，是一些很实际上的、很实际的修法哦。所以好，这一节课就先到这边啊。